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把我们每个人交托给你，愿主耶稣基督你宝血再次洗净。主啊，求主你圣灵恩膏孩子的口。主啊，因为主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你的话语是活生生的话，因此孩子只求主你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教导我们每个人，启发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顺服在你的教导之下。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谦卑的心的来领受，并且也让我们肯受教，并且也赐给我们智慧，晓得如何的来在这末世继续研读主你的话语，并且也能够高举主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以引导我们一下时间，祝福看顾我们每个人的精神，我们的体力，还有我们信心的回应，也把一些还在途中的弟兄姐妹交托，求主你继续的引导他们，赐给他们平安。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上第一课的时候，你们还记得我们谈的是什么吗？有什么印象吗？
老鼠
啊，大象。我们谈到大象，我们谈到一个故事，故事里面有只小老鼠找大象，大象基本上是代表神的意思，也代表神。所以老鼠，小老鼠从小就听有关于父母亲口中的一些有关于神的故事，大象的故事。可是在途中他遇到许多的动物，都是鼓励他，引诱他，使他远离神，或者对神 的认识有曲解 的事情。很精彩的一个故事书。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待会我们会再重复讲一下我们上次所谈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每次在这里教的时候，我会推荐一些书。OK， 其中一本书是 The Consequences of Ideas， 而 Ideas 就是这个是作者 R.C. Sproul 这个人，他本身这本书，如果你会看英文的话呢，你有习惯看英文书的话，这本书是很好的，就是说是一个帮助你来认识历代以来我们所面对的哲学，很简单的教，而不是那种很听的话你会莫名其妙的那种。你只要读很小段的，每一次它会有一个简介，就是说每一次的哲学，随着什么哲学，黑格尔都好，或者是笛卡尔都好等等，它都有一段很短 的简介，然后基本上就把那个人的精要，那个哲学就完全介绍出来。 OK， 可能起初会不太习惯他这个哲学的那种他的概念，但是这个人的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能够把很深奥的令人很混乱 的那个哲学呢，很清楚的写出来，很好的一本书来的。所以你可以看了买了收起来慢慢看，然后呢当你越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中许多历代以来的一些 ideas， 就是哲学那个概念呢，基本上今天还是很彻彻底底的来影响到我们每个信徒所面对的一些价值观跟信仰。这本书是很不错的一本书。所以在这个 slide 里面呢，在这个第二章里面，第二课里面，我会用到有一部分这里的材料。我也会这本书，他这个人就是 Bruce Ware， 他这个人他就写到三位一体的一些教导，那其中一部分会讲到，我会用这里的一个材料。当然还有另外一本书我会介绍的，就是现代神学。现代神学，我已经请晶晶姐妹呢，从今天开始之后，以后如果她有来的话，她会把这些我所介绍的书带来这里，你们可以跟她买。 OK， 然后呢所以也省你们的麻烦，然后同时你知道有些书可以买了不一定要马上看给他玩的，尤其是那本现代神学的时候，那本书它是很好，是一个很容易去介绍你教会历史以来所面对的一些神学是什么神学。我们会谈很多的，尤其是在第三课的时候，第三课会谈到教会历史以来所面对的一些新派的一些神学。所以那里那本书已经给你很好的 introduction， 一个简介。其中里面有一章，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那本书的，你回去也好好的看新正统神学 New Orthodoxy。 Yeah, 那本已经基本上我是觉得身为信徒，看那本书应该也足够给你们一个一定的那个警觉性。Yeah, 然后里面也会有讲到希望神学 ，Theology of Hope， 他讲什么？所以我们以后会谈这些。所以今天他请假，他没办法来，但是下一次他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些书带来。所以如果你手头上面没有这些刚才我所谈的这两本书的话呢，请你们准备一些钱来跟他买。所以他的书也是蛮，他们卖的书是一个也是一种施工，他不是要为了赚钱，所以不要跟他讨价还价 ，OK？ 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 ，OK？ 当然我不会说你去买这本书来看。如果可以的话，你去买，但是你要肯花时间坐下来的来看它呀。然后呢，这本书的帮助是，至少它能够在我们牧养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家接触讨论神学的时候，这本书真的是给你很大的一个帮助，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呀。所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二章第二课。第二课是上一回我们就是介绍这本书 The Great Elephant， 里面谈到有几种的动物，有蛇，有秃鹰，有猫头鹰，有野猪，还有狼啊，这些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引诱今天的基督徒如何的来远离上帝呀。然后对大象有一个很曲解的一个认识。好，我们上一回我们也谈到什么呢？我们也谈到说，过去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是如何看待上帝所说的话 ？OK， 所以当我们问这句话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是要问我们今天的人是怎么样看上帝的话。就算你说我还没接触到新派神学的那些人，但是你问你自己，你今天是怎么样看待上帝的话 ？OK， 所以今天的新派的人的老师、信徒、牧师、传道，他们会跟你说，圣经不是上帝的话。那些只不过是人所写出来的，是有很多毛病、很多出入的地方呀。所以他在哪里有出入？为什么有出入 ？John and Frame 在其中一个 chapter 里面章里面会提到这样的问题，而他怎么样回应？所以呢，还有他们说，因此呢，今天的新派的神学家，还有牧师、传道、神学院，他们不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话。如果你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是很保守、很极端、很无知，因为那个是过去一路来教会就是这样教，你是这样信。但是他说不是的，你们是想要开放一些。所以今天的人是这样看的。然后因此呢，我们从上一次那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旧约里面有许多人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上帝的话是直接临到他们的，所以因此我说是个人领受 ，it's a personal word， 个人领受。打个比方，有摩西，有亚伯拉罕，还有挪亚，这些人他们领受的时候呢，哪怕上帝呼召他们，要他们去做的事情，看起来是很滑稽的，是很无理取闹的，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怀疑那个是上帝的话。打个比方，亚伯拉罕神叫他去离开他的家乡很舒服的地方，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应许之地。哦，是什么时候？他又后来会有一个后裔，你的子孙会像沙一样的多，天上的星一样的多。我这个都是很滑稽的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的话。神叫挪亚建方舟也是很滑稽的事情。他是在沙漠那个时候很干燥的地方建方舟，很滑稽的，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神叫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过红海也是很滑稽的事情。所以基本上John M. Frame 他在这本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他就说就算是很滑稽，那个时候的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这个神的话就是这样说，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OK。 然后亚当夏娃虽然他们后来没有遵行神的话，他们背叛上帝的话，但是呢，他们也从来没怀疑过那个是上帝的话。所以从第一课里面我们就知道，神既然是如此说，他们就有一定的回应。所以呢，上次我们也谈到说，如果我们今天放松下来，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就好像那些新派的 老师、神学院、牧师、传道、学者等等认为，哦，上帝的话，圣经不是上帝的话，没有什么东西嘛。那个是一个论点，没有不重要的，那个是一个论点而已，给你们去讨论不重要的，它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上一次我们也谈到这样 的一个 implication， 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它的含义就是说，什么时候你一开始怀疑圣经不是上帝的话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怀疑说，谁跟你说圣经里面基督神人而信的事情，你可以怀疑这些的。你也可以怀疑圣经里面基督真的复活吗？你可以怀疑这些的呀。基本上它会影响到你如何看你的救恩。你甚至可以怀疑说，玛利亚真的是童女吗？她真的生子吗？怀孕生子吗？你可以怀疑这些的。你甚至可以怀疑真的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吗？哦，你可以怀疑这些。所以他也严格的来说，如果任何一个人你们今天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的时候，基本上你读什么圣经都没有用，你宣读那些圣经都没有用，使徒圣经都好，什么圣经都好，那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都好，那些都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因为里面所谈的一些教导跟属灵的教导不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哪一个时候你一开始怀疑圣经是上帝的话的时候，你基本上你的教会本身的真理本身所应该有的那个知识智慧是完全破产的。当一个教会在这方面破产的时候，牧师传道在这方面是破产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谈感情、谈情绪、谈感动、谈圣灵充满，以致今天我们才会走入一些有一些灵恩派的一个光景。会的，你跑不掉，不然你没有东西拿来什么来喂养你的羊群。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谈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少信徒要来看的一本书，很少的，神学院本身也不教这本书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教，是因为今天我第一本就选这本，是因为圣经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开始。讲完这个之后，以后我们才谈其他的课题跟课目。好，我们就到这里。你们有什么对于第一课有印象了吗？现在 OK，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课里面。好，第二课里面我们要问它的题目是主宰以神的话，英文是 The Lordship and the Word of God。 OK， 主宰性其实是 The Lordship and the Word of God。 OK， 那基本上它在讲什么呢？好，首先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OK， 什么故事呢？一个很感人的故事。OK， 你们看过这部戏吗？倩女幽魂，这个是哇，我喜欢。哦，他在等谁？他在等那个什么？林采臣啊，等他来，他就是想说，哦，我就是等他回来呀。然后呢，他是不是太忙了？他不是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来看他了？因为真的他们过去他们是真的是很相爱的，所以他既然太忙，他没有办法来看你，他是不是只好就听天由命咯？他有来就来，没来就没来咯。好，接下来他就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他有来就来，他没来就没来，我是不是就凭着过去对这个人的感觉活下去？ OK， 好，他是不是凭着这些来认识这个人呢？ OK， 所以基本上我为什么会用这个东西来告诉你们呢？基本上是要告诉你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撇弃了圣经是上帝的话，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完全不相信说今天那个圣灵充满着圣经里面的作者所写出来的事实的话，今天我们会还是不相信说圣经里面的话是针对我们而谈的。圣灵如何感动默示这些作者写出圣经，你会怀疑说，到底圣灵是否还会感动我们向我们说话呀？所以上个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尾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就是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而那个同样的圣灵今天也会来向你说话，同样的。因此我们要完全的相信我们的神 他不会太忙，忙到他不会来看你的。我们的神不会让你说你好，我今天拣选你使你得救，然后呢接下来你是否会到天堂去见与神见面，哦，听天由命，你自己保重。不会，我们的神也不会说凭让你凭感觉等下去，他一定会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来和你继续的谈，继续的引导你。所以我们对于神，我们是怎么样认识他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到头来你上完今天这个课之后呢，基本上你只要想到这个故事就可以了。 OK， 好，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好，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有多少的把握说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愿意的与我们说话的，你有多少的把握？ OK， 因为这个就是今天这一课的重点。我怎么知道神真的是要跟我说话的？虽然我知道他跟亚伯拉罕说话，虽然我知道他跟摩西跟挪亚说话，但是我怎么知道他一定要跟我说话，他一定会跟我说话？ OK， 这个是今天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说我们这个位神愿意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Alright， 当你认识我们这位神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他是真的会跟我们说话的。所以今天这就是这里讲两个重点，就是今天我要带出来的，也是弗兰姆要带出来的东西。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怎么有把握的知道这位神还会继续要跟我说，我有多少的把握。第二，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样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OK， 好，我们进入第一个另外一个事情我们要问的。好，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认识你的神吗？当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什么之前，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不是什么。Okay， 我们的神不是什么。所以这些里面呢，我们的神不像一些印度教里面他们的神是有一个叫 Brahman， 是负责创造的，有一个神明叫做 Shiva，是专门做破坏的，然后有一个叫 Vishnu， 就是护理的，所以三种的神明在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的神不像他们这样只是在单独的做一样的东西，他不只是说他创造了你然后他就护理就不来管你，不是的。 OK， 所以弗兰姆在这一章里面他有谈到说，我们的神不是像其他的所谓的神明一样的，只做一样不做另外一样，只创造你而且不来护理你的那样的上帝。 OK， 这位创造的上帝，这位护理你的上帝，有一天也会回来接你的上帝，同时也会施行审判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二，弗兰姆也说到，我们的神不是叫你无论你今天经历什么叫你认命说命论，这样的好像希腊里面的一种有一种说命论的那种感觉。所以今天你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无论是好或者坏呢，我们好像是说听天由命。 OK， 所以他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一个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一个上帝。况且他还说，我们的神也不像亚里士多德讲的，这个一切的创造的开始是由第一因 first cause 里面，他这个 cause 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很绝对性的，它是非物质的，它是不改变的，它跟其他事物不一样的，它也不会被其他的东西所摇动。而它是有能力，它是自存的，但是呢它所谓的这个 prime mover 就是这个第一因的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没有位格的，它不像我们所谈的三位一体有不同的位格，它是 come with personality 的，所以它是没有一个位格的，它是一个第一因，然后它会造成许多的事情，有一个结果，有因有果，但是它是没有位格的，所谓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既然我们的神有位格，那个很重要。为什么说我们要谈到有位格呢？ 当我们说有位格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神他有智慧，这个神有公义，有怜悯，有慈爱，有大能，还有一个能够跟人互动建立的那种可能性，位格。Alright， 所以当我们说他是没有位格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很生疏的，很 remote 的，没有关系的，以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那边。所以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只会是一个没有位格的一个神。况且黑格也会谈到说，黑格说我们今生里面，我们里面有今生是怎么样发生的呢？他说这一切理性，它是高级理性的。高级理性就是说理性是绝对的一个对象，每个历史每次的历史都有的发展的时候呢，都是由理性的来带动，而这个理性是绝对性，而同时它也是一个会不断的在跟进的一个过程。所以黑格尔里面的一个思想里面呢，它的理性是绝对性，同时也是在不断更新的一个思想。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绝对的理性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是不断的前进，所以人的历史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发展跟产生。所以它基本上是说它是一个 progress， 是一个 progression， alright。 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 OK， 我们的神是一个绝对的上帝，从昨天今日到永远，是个永远不变的一个上帝。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我们看了印度教里面，我们看了希腊里面的说明论，亚里士多德等等，还有黑格这些人所谈的呢，基本上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我们的神他不是万能的吗？难道他真的是无知的吗？还是他什么都不知道的吗？还是他真的不像这些所谓的这些他们所提出来的是没有爱的，也没有计划的，也是一个不会说话的神吗？明白状况吗？所以基本上 John M. Frame 他在这里在第二章里面，他就带出他是拿出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我们要讲他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的上帝必然会跟我们说话，是因为他跟这些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其他的神明，还有其他的哲学，其他 的理论，是一个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什么位格，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上帝，一个很大一个差别。所以基本上他花很多时间就来讨论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当我们说你要怀疑，若任何人要让你怀疑上帝是否会今天向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第一个问题，是我所认识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 是怎么样的。所以当你说他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然后充满智慧的，有怜悯，有公义，有慈爱的等等，你讲这些的时候，你必然会知道他是一定会继续仍旧跟你说话的那个上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很重要的原则。Alright， 就算你说我，哎呀，我可能我也不会跟这些神学家对话，不要紧。但是你至少你在灵修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这位上帝一定会跟你说话。因此你在灵修的时候，你不可以松散的，你不可以轻看的，你不会说打开圣经我就随随便便看过去的，不是的。因为我们的上帝今天仍旧要跟你说话。所以这些原则你被以为说只是神学上面讨论，不是，他基本上是要告诉你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抓紧上帝的话的一个基督徒，可以吗？ OK， 所以如果你在带领青少年的时候，青少年懒惰看圣经，然后你问他为什么的时候，青少年很多时候不看圣经，除了说功课多之外呢，基本上还是他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怀疑到底神是否还会在向我说话，很有可能的。所以你要不断地告诉他们神仍旧是爱他并且要跟他说话的一个上帝。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谈为什么这个神他一定要跟你说话，为什么死都要跟你说话，为什么，这个今天我们会继续谈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好吗？会不会太快太慢？ OK， 好，我们再看下去。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有些我们还记得有一个猫头鹰，上次我们讲了猫头鹰，猫头鹰是代表今天完全相信科学的，或者说只要你证明给我看我才相信的那种人。然后猫头鹰说，你只要有真的，如果你说有大象你证明给我看，好，如果有人今天说，如果你说你有神你证明给我看啊，你证明给我看我才相信， 哦，今天你会如何向人家证明说神真的存在吗？你会怎么样证明呢？你会怎么样证明？我相信你应该有遇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样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证明给我看，我看不见嘛，神是灵，看不见，我怎么去证明？你会怎么证明？不需要证明，还是你要证明？你明白我在问什么吗？会的，有些人还没有信的，如果是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一些年轻人带进来，他可能会问你，你证明给我看啊，你说有神，你证明给我看，啊，你会怎么去处理他？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借着所造之物，神的什么本能，他的神性和永能都明明可知的。OK， 借着所造之物，还有呢？
圣经，
然后又怎么样？圣经你丢出来给他啊，圣经，然后他又怎么样？你为什么会带出圣经？谁讲话？哦，你们不要笑我，你知道吗？人的什么？你说圣经，因为你什么？你信什么？你信耶稣，然后又怎么样？也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好，还有呢？还有什么？但是这个人不信我，这个人不信耶稣的我，他也不信圣经，他也不懂什么圣经是什么。但是你又怎么样？啊？举例子，举什么例子？
如果他不信创造，你可以举跟他举一个例子，告诉他看一个啊，跟他讲，你信不信这个高楼大厦是没有创造他自己起来的
？OK。好，当然你是可以说，你可以用创造，用一些所谓的证据，然后来证明说神的存在 ，All right？ 好，但是呢，我们好，我们也知道哦，就是当我们读这段，我们记得有这样一个经文，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所以神说什么？我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你证明的，然后我不需要你证明的，我有。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而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摩西本身他就在告诉我们说，首先我们当然你可以用创造，你可以用罗马书来证明等等啊。然后其中一课会谈到就是当我们用圣经来印证上帝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你应该怎么样的回应。会有其中一课会谈到这个，但是今天我们不谈那个。好，首先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说无论你信或者不信，他是本来是 self-existing 的，不需要他，不需要人来证明他，他也不需要人来印证他是否存在，他不需要的。所以因此他接下来我们就谈什么呢？我们就说他既然是自由拥有的，他是永恒的，他不变无限的，他是自足的，他是可以自己证明自己的一个上帝。所以呢，从这里就会谈到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谈到三位一体呢？我们谈到三位一体的时候，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读圣经有什么关系 ？OK， 所以我们要读三位一体的时候，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谈到三位一体呢？他是有三个位格，而他是又是一个神。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呢？基本上是要让我们彼此的提醒，神为什么今天要跟你说话？神为什么今天要你敬拜他？神为什么今天要你荣耀他？并不是因为他缺乏荣耀，并不是因为他孤单，说他需要几个人来敬拜他，不是的。神为什么要人信徒来敬拜他，来爱他，并不是因为他缺乏爱，不是。Right? 就算我们全世界没有人蒙拣选得拯救，全部都下到阴间去，但是三位一体的神从来就不孤单的，从来就不缺乏荣耀的，从来也不缺乏爱的。 接下来我们要谈三位一体了。OK， 所以你不要以为，或者是你不要以为说哦，神很可怜哦，如果没有拣选人，他真的很惨啊，老人家在天上很闷的。不是，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All right， 好，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问的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他是不需要我们的爱，因此他是因为他是互爱和自助的。我们会讲多一点这样东西。那所以呢，因此呢，当我们一旦明白说我们的神并不缺乏的时候，他是自足的，他有自己的，他是本身是自足的，他不缺乏爱，他不缺乏荣耀，他不缺乏人的陪伴的时候，正敬拜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基本上在提醒自己，我们其实是蒙恩典才得拯救。OK， 明白我讲什么吗 ？OK，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神缺乏，所以因此你才来敬拜他。我神，我给你面子，不是的。神为什么向你说话，并不是因为他孤单，乃是因为我们需要，乃是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他的话语，可以吗 ？OK， 好，接下来我们谈下去，谈到什么呢？神其实不需要我们的爱的，因为他是一个互爱的神。互爱就是说，首先我们从看他是怎么样，三位一体是怎么样的爱彼此的。首先我们看父爱子，这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天父告诉圣经里面记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这里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里说神赐圣灵给他，他是指耶稣，基本上是一种爱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圣子为了爱父的缘故，他来这世界上在施行救恩，完成救恩。所以因此神赐下圣灵是一种爱的表现。他不可能叫耶稣基督来独生子来到这世界上而不给他圣灵，因为他需要圣灵。 All right，好，这里讲到说，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然后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这里讲到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哦，基本上这里是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所以因此我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独生子的。 OK， 所以很多经文就已经在向我们印证说，圣经里面不断的提到圣父爱圣子，当然圣子也爱圣父，还有讲到圣灵的，可以吗？好，我们再读下去好吗？好，接下来子爱父，子又怎么样爱父呢？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九节，一二三到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现在事情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子耶稣基督，他是独生子，他是也是爱父。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完全全遵行天父的旨意，并且呢完全顺服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每次我们说我们要学像基督，在哪方面学像基督？顺服 obedience unto death。 All right， 好，还有呢，圣灵爱父。圣灵讲什么？为什么讲圣灵爱父呢？因为这里说创造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诸天，诗篇三十三第六节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基本上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灵也照着父的命令创造万物。所以当我们说看到子为什么会爱父呢，圣灵为什么会爱父呢？因为他给我们看，他们都是遵行父的命令去做事情。OK， 所以子爱父，圣灵爱父。然后这里还讲什么呢？这里还给我们看，圣灵也爱圣子，圣灵也爱子。怎么看呢？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也爱子呢？好，我们就一起读这段经文了吗？一二三。 好，为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我们都可以看，都是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讲到，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耶稣，耶稣打开就读到一段很熟悉的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会膏我，并且叫我去传福音给穷人，他传我去做报告，我去报告，然后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基本上在讲什么？基本上在讲这些。被困的人，有需要的人，完完全全也得以释放的自由。也就是说，做耶稣基督将会做的事情，是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历代以来没有人能够做的事情呀。Yeah? 所以呢，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会堂里面的人都定睛看他，众人都称赞他，这不是耶稣的儿子吗？其实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灵永远都是在，因为爱子的缘故，都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荣耀耶稣基督，这是爱的表现。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我们怎么来做有教导有关于圣灵的工作的事情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抓得很清楚的，圣灵的工作永远都是在荣耀圣父。还有圣子，为什么？爱的缘故。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到一个聚会，你只是讲圣灵的工作，而不谈圣父圣子，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说我在那边讲方言、讲赶鬼、讲神迹奇事，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荣耀耶稣基督或者圣父，不可能，因为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圣灵爱圣子，因此人才会定睛看的耶稣基督，很惊讶，人家就称赞他。为什么？这是个荣耀，是一个荣耀，荣耀圣子。然后这里还讲到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呀，这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鬼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基本上这句话也很宝贵，在讲什么呢？在讲说圣灵的工作是在高举神，还有高举圣子。你可以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可以看到圣灵为什么要来。他有两个目的，至少圣灵来的目的是，第一是让你想起耶稣基督的教导，第二他来的目的是他要让来荣耀圣父还有圣子。你好好看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所以你看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圣灵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他爱圣子，他也爱圣父。所以因此呢，圣灵爱子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这基本上是什么？也是在荣耀耶稣基督。也说圣灵的工作还做什么呢？使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什么形象，都是在荣耀基督、荣耀父的呀。愿我主，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的父神。所以你从新约你好好的看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永远都是在高举圣父，永远都在高举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一次都是说我们只谈圣灵。 OK， 所以基本上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基本上约翰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将来，他说耶稣基督还没有离开世界前，他说将来会有一个真理的灵来，这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他把所听见的说出来，并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这句话告诉你将来的事，当然是这时是指针对当时的门徒，门徒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完全明白耶稣基督要讲什么，而圣经也没有完全写成。但是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圣灵来的时候，他继续的默示，继续的不是凭自己说，继续再把从父从子那里所听到的呢来向门徒说，以致他写完圣经为止。明白讲说吗？所以圣灵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爱圣父，他爱圣子，都是荣耀他们而做的事情。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 他要荣耀我，圣灵要荣耀我是耶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从我那边来告诉你们。 OK， 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给我们看到呢，我们的神他是个互爱的神，爱的本体，爱的本体。我们为什么要相爱？并不只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样简单，不是，没有这样简单而已。我们为什么要爱呢？为什么我们说神是爱的本体呢？因为三位一体是互爱的，也就是因为三位一体它是三又是一又是互爱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彼此的相爱。其他的神不是三位一体，他们最多是独一的，最多是一位格一个位格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讲爱。三位一体的神是互爱的，所以他是爱的本体。所以曾经有一个美国有一个护教家 Ravi Zacharias， 他在一篇 的护教里面他说，我们为什么有爱的可能呢？是因为我们的三位，我们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什么？一个爱的本体。圣父怎么爱圣子，圣子怎么爱圣父，又怎么圣灵又怎么爱圣子，又怎么爱圣父。他说只有这样，在这样了解下我们才有办法相爱。所以因此我们不要以为神缺乏爱，因此他才叫我们去爱他。他说不用的，神根本就不缺乏爱，神不缺乏荣耀，神不缺，他不孤单的，你不要以为他孤单。 OK，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神他很爱我们，因此他必然会与我们说话。我们的主是新郎，他如何会不对教会的新娘说话呢？他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OK， 所以正是因为神是爱，神真的是爱我们，因此他必然会跟我们说话。好，接下来我们要问看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好，我们的神是一个代表这个大圆圈。 OK， 范泰尔画出一个圆圈，大圆圈代表神，它是无限的，它是永恒的，它是一个灵，而我们是这个小圆圈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短暂的，我们是属肉体的，神是属灵的。但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神跟这样的人我们如何的来沟通？ OK，
因为神是 personal God， that's why he speaks
to us。 OK， 可以，因为他是神是有位格的，他是有 person， 他 says， 他说他可以 relate， he wants to talk to us， yes。 当然他接下来会谈为什么他要跟我们说话，还有的接下来 OK， 除了他是爱之外，爱里面包括什么，这个是我们要谈的。现在好，这里谈到什么呢？我们的神虽然是无限的，我们是真的能够和神沟通吗？当我们说神能够和人沟通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上次我们读的那个小故事里面讲到野猪说我们每个人创造物被造物可以成为神的。我们不是新世纪运动的人，我们不相信人可以变成神。我们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里面都可以成为佛，不是的，我们不可能成为神，不可能。但是神又如何跟我们沟通呢？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跟人，一个是灵，一个是属肉体的，可以沟通呢？富兰姆就用一个比喻，他用什么比喻来解释？来解释说神性跟人性是可以沟通的。为什么？他说从基督里面的神性跟人性来看，虽然从基督里面有这两个很清楚的神性跟人性，虽然两个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们两个又没有矛盾的，也就是说神性人性可以共存，同时也可以互相交通。他是用基督的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神是灵，他可以跟人沟通的。 OK，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Alright, distinct and yet inseparable. Okay, 所以神从来不会离开你。所以在这里他说，还这为什么我们说神跟人，上帝跟人是很亲密的呢？因为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给我们看到，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还讲什么呢？他离我们什么 个人不言。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很跟我们很亲密的，亲密到亲近到连我们都无法想象。 OK， 好，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Alright， 所以基本上他在用这段经文来证明说我们的神是不但是爱你的，同时他能够和我们说话的，然后呢他跟创造物跟受造物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今生要做什么，意义是什么，上帝都是很在意的。 OK， 然后况且我们也要读一段经文好吗？我们在读生命记，我们读生命记第三十章，我们翻开生命记第三十章十四节十五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其实。 OK，好，这里讲到说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说，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Yeah， 这里是代表说神的话跟我们很近的，神的道跟我们很近的。 Alright， 你可以想起来的，在你心里面你可以想起来，你可以记住的，然后并且你可以行出来的神的道。 Yeah， 然后同时还有什么呢？看啊，我今日将生离死，死与活陈明在你的面前。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呢？这句话除了告诉我们说神是跟我们很亲密之外，神这句是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跟你说话，为什么神要爱你，一定要跟你说爱你就要跟你说话吗？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因为约的关系，神跟我们立约，因此呢，既然他是一个立约的神，因此呢，我们必须遵行他的话，而他必须跟我们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跟我们的生与福、死与祸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神要一定要跟你说话呢？是因为我们跟他有约，或者神跟我们有约，他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什么子民。所以弗兰姆就说，神要跟你说话，到今天仍旧要跟你说话，透过圣经启发你，感动你，责备你，提醒你，引导你，唤醒你们。为什么？因为他跟你有约。因为如果他不跟你说话，会影响到你的生与死，还有什么祸与什么与福呀、yeah？ 所以他的 implication， 它里面的含义是很深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个人跟你说圣经只不过是人所写的东西，一本书而已，基本上他们完全是不知道有恩约、有约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一个神他跟你立约的时候，他不可能就好像那个宁采和是吗？宁采臣叫什么叫叶什么叶小倩 ？OK， whatever。OK， 等他，然后等他不等到什么时候来的？不是的，他是跟你立约，所以既然是约的话，他一定会继续跟你说话，继续引导你，甚至需要责备你就责备你的。所以那个约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说我们真的是相信改革中的教导里面讲谈到约的时候，你忘记掉这个约，你什么都不用谈了，可以吗？好，我们看下去啊。所以我们的神既然是跟我们立约的神，他必然是凭着他也是一个主动的神。神的跟我们立约是主动的嘛，对吗？神一路来都是主动的，然后拣选也是主动的，立约也是主动的，拯救也是主动的，护理也是一样。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恩典。所以神跟我们立约，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因为约的内容谈些什么？赐福与咒诅。所以呢，神跟我们立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什么？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礼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类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所以神为什么要跟你说话？因为呢，他要你爱你他，爱他， 他要你遵行他的道，他要你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什么可以存活。All right， 并且要赐福给你。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我们的神很看重的，你不可以去敬拜偶像，你不可以心里偏离，不肯听从，被勾引去敬拜别的神。神很看重这些，因此神既然如此的看重的话，他怎么会不跟你说话？你跟我讲 ，All right？ 不然的话，从开始创世纪亚当夏娃开始，为什么神就不断的在提醒，不断提醒亚当跟夏娃？呀、yeah? ，为什么要跟摩西讲这样多的话？不是在立约，就是约。所以今天我们的神也是要提醒我们，引导我们。为了是什么？不要让我们灭亡。既然他后面背后约的背后会影响到我们的永生跟永死，我们怎么可以认为他不会跟我们说话？第一，他是爱的本体；第二，他是什么？跟你立约的神，你是他的子民。这两点很重要。讲了这么多，你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什么？爱的本体。第二，他是什么？跟你立约的神。因此，无论你活多久，哪怕将来末世什么时候到来，基督什么时候到来，基督什么时候到来，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到那个时候，他仍旧继续的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的，一定会的。OK， 所以今天如果你面对困难，你生活上面有很大的挑战，你真的怀疑上帝是否会没有已经去忽略你的话，你要记住。我们的神是爱的本体，第二，他是跟你有约的。既然他跟你有约，你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会影响到你的永生永死，他不可能不跟你说话。因此你要默默的等候，耐心的等候，恭恭敬敬的祈祷祷告，等候。虽然有些时候你真的是要用头撞墙壁的，等到你要用头撞墙壁，但是神还会跟你说话，可以吗？来，我跟建发牧师，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准备讲章信息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要撞墙壁，真的。有些时候真的是想不出，或者真的不懂怎么讲下去的，真的要撞墙壁，明白吗？真的。但是一直到祷告，一直祷告，我们就是抓住这两点：神，你是爱我们的，你是爱教会的，所以求你启发我们，感动我们。你要我们向教会讲什么？因为你爱教会，教会是你的新娘。第二，你是跟我们立约的神，所以请你告诉我们，引导我们。OK， 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做不下去的，真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里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的神他要跟我们立约呢？约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呢，历代以来神给我们立约，他只有一个目的，目的就是要你记住神是谁，神是主。所以无论你读圣经哪一段，到头来他的目的是要提醒你，神是你的主，神是你的神，目的是有这个。无论你读哪一段经文都好， OK， 所以他是要提醒你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就是说你们要纪念，无论你读哪段经文，真的到头来目的只有一个，你要纪念你的神，你要知道你的神是谁，这是约的目的，因为他要让你知道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就这个。 OK，OK， 刚才我们谈到啊，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要永远的提醒我们啊、神是谁，神是我们的主啊、神是我们的神，然后耶稣是谁，耶稣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主呀。所以约，所以无论你读旧约、新约里面啊、哪一段经节，它最终的目标，它有约的成分，它有约的内容，还有约的那个目的。OK， 这个是跑不掉的。然后接下来，既然是有约的话。好，约里面给我们带来三个关系，约里面有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跟我们立约的神，他是掌管万有者 in control。 这句话很重要，是因为呢，到今天为止我们不可以否认说神这掌管万有的他会跟我们说话的。 OK， 因为他是跟我们立约的，他是掌管万有的。然后第二，我们要记住的是呢，那位跟我们立约的神是那个最终的权威，我们只不过是仆人。所以就算你今天你遇到一个博士学位的牧师、传道、学者，他们说圣经不是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他不是最终的权威。可是今天可怜的很多人，因为看到人家有博士学位就匍匐在地，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是谁，我们的是那个掌管万有者。哪怕看起来好像神不可能会跟你沟通的，神就是这样跟你沟通，因为有约，他是掌管者，他是最终的权威，权威不在于那个学者。 OK 可以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每次时常忽略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永远都会与我们跟我们同在，从旧约到新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从会幕，从到圣殿，所罗门的圣殿，一直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到今天圣灵与我们同住，在大救什么一个信息，神是以马内利上帝。说如果神是跟我们是以马内利上帝，跟我们同在的，也是跟我们很亲密的，他怎么能够说不可能，他有哪有可能说不跟我们说话，明白讲到吗？所以这三个关系很重要，这三个关系里面就让我们要有信心的回应说，神一定会，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话，上帝的话从圣经来的，它是上帝的话，并且它是向我们个人所说的。 OK， 从会幕到圣殿，从圣殿到什么？基督道成肉身，基督道成肉身到今天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还有圣灵透过恩典的管道 Channel of Grace 有几个讲道，还有什么圣餐、洗礼、教会纪律，透过教会等等，都是神都在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仍旧跟我们说话。OK， 好。所以今天我们的总结是什么？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一个爱的本体，爱的本体，他必然会仍旧跟我们说话。还有我们跟创造者，我们被一些被造的、受造的，我们能够有关系是可能的，不是说，不是像今天的学者所说的不可能。我们不可能知道旧约里面原则，以前的原则，以前的以赛亚书，以前的以西结，以前的摩西所写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他们会跟你说不可能的，因为过了几千年的事情，三四千年的事情，怎么有可能知道？但是他们忘记了我们有圣灵，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从会幕到什么圣殿，从圣殿到道成肉身的基督，从道成肉身的基督到今天圣灵同住，我们是神的殿，怎么也不可能。还有他跟我们立约，不要忘记他是跟我们立约的神，所以既然是立约的时候，他一定会跟我们讲话的。而约的目的很重要，约的内容谈什么？约跟我们谈出他是大能者，我们是只不过是仆人。所以基本上这三个约的内容你要注意，是有关你生跟死的，目的是让你认识神的，知道他是主。既然约里面关系这么的严肃，内容是如此的严重的一个后果，他怎么可能会不跟你说话？可以吗？ OK。所以今天的结论是这样，上一课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知道神会跟我们说话呢？因为那个圣灵感动这些作者所写的，今天的同一个圣灵会继续来引导我们、启发我们、使我们有智慧领受，一定会同一个圣灵。今天我们谈的是这个神会跟我们说话，因为他是爱的本体，他跟我们有约，约的后面有什么？有目的，有内容，而这些都后果都很严重的。而他是一个跟我们时常跟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的一个神，从旧约到今天都是这样，所以他怎么能够说不说话？所以这个是基本上第二章他在谈的东西，可以吗？好，有什么要分享吗？ 我们就今天只到这里。
你说神是爱的本体，不一定能说话。那为什么圣经有时候我们看到他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寡少，就是不说话？
因为那个时候是人故意犯罪悖逆他的时候，所以你看每次那段经那些经文出现的时候，基本上是人的罪恶已经充满遍地，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是故意悖逆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忘记，悖逆之后神审罚他们之后呢，然后过后神还是会拉回他们的，也是约的关系，可以吗？
将来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是会越来越腐败，越来越败坏。那到时候是不是更加没有话？
没有，但是神有选民啊，你不要忘记，神有选民的，为了选民的缘故，那日子会减少，记得。
约也有他的选民啊。
是啊，是啊。四百年，为什么上帝会沉默四百年？我不知道，就是沉默四百年。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一定我们要相信，就是虽然那四百年是沉默的，但是旧约里面的东西是足够了，足够我们等候那救世主的到来，已经足够了。Alright， 所以在新约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四百年？为什么通常不是三百年？为什么不是五百年？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相信一点，就是富兰姆在其中一章会谈到，就是说无论哪一个时代。神向谁说话，哪怕是向亚当夏娃说话，向挪亚说话，就算是那几句话，那几句话已经很足够，刚够那个时代活出一个约的子民出来，很足够的。有一刻我们会谈到说，每一个时代上帝在谈什么，每个时代而所谈的东西是很足够让他们活下去，活出上帝要他们的一个意义跟目的，很足够的。所以四百年沉默不等于说上帝的话不足够，是足够的，一定是足够的。所以新约过后才进来。好，听不懂。然后呢？
然后就是说圣经里面的引进的话，看，因为从整个旧约看到，他的败坏程度跟之前的在创世纪那一代的败坏程度，好像是之后的比较多一点，之后的败坏比较多，建立的比较多。
然后又怎么样？
然后又怎么样？然后也就是说，上帝的那个他国立的约的他的教导会比他之前的。
当然我们所相信的启示是progressive， 是逐渐式的，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更明显的。这也带出我们懂得越多我们的责任越大。但是无论你是活在哪一个年代，神那个年代所赐下的启示是足够的。但是不是因为罪恶的多跟少的缘故呢？我不敢这样说，我不敢说以前的罪比今天少，我不会这样说，因为那个时候犯的罪，今天我们也继续在犯，所以是不是罪的缘故，因此神才赐下多点？不一定，我说不认为我会这样讲。当然以后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以后越来越严重，不等于说圣经会越来越多，圣经已经完成了嘛。对对对对，好。
有一点点 not very nice 啊，这个题目是我说的，你认识神吗？我说我今天不是很认识神，所以我要从圣经中。那从很多神学的角度学到，我们也是要更认识神。我想问的是说，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是被造的很。他还是创造者，
是
不改变。但是为什么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讲爱的时候，他后来就说，如今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但是到那一天，他说他完全者来到那一天，我们就清楚了，就像。 一定要废弃，我的话全部废弃。
嗯。
但是这个的会的话，我想问一个比较不是很聪明的问题，那一天还有圣经吗？
嗯。
我的意思是说，还会存在圣经，我们还会保留那本圣经吗？还是圣经的本身的那个，因为那个圣经的本身的那个，怎样讲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嗯，
是，就是说其实不需要圣经，就是圣经的真理的本体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有那本第四个圣经。但是我还是想问那个不是很聪明的问题，那一天我还需要看圣经吗？其实是这样啊。
嗯，第二个问题我听得明白，第一个问题我听不太明白，你要问什么？
你认识神吗？今天可能说神启示我，让我认识他，来借着他的特殊启示，让借着你不同的那个管道，包括你的教导，让我更认识神。来，但是那个《哥林多前书》是三章所讲的那一天，照对着镜子，到那一天我们就清楚了，所以知道那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十三章吗？我看一下他上下文。
他讲爱，他后面他讲对，但是我所现在的认识神，以后我一定会更认识神。但是既然我很认识神，到见到真理的本体的时候，我还是被造的本质，那我还需要读圣经吗？
嗯。你是不是在问我第一个问题哈？我只是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如果我记错，你纠正我一下。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你问我说，我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就是我现在所认识的是 impartial， 对不对？然后知道那时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是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我常存的有兴旺爱，是不是 ？OK， 你问的问题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是否是真的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认识我们？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的问题 ？OK，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认识耶稣基督，就好像他认识我一样，是不是？好，第二个问题你就问，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是否还需要有圣经 ？OK， 好，第一个问题，照我的了解，我认为是这里虽然是讲说我们如今看好对神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有限，是的 ，impartial。那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认识他，一定会更加的认识他。但是不是就说如今像主，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觉得主当然是彻彻底底知道我们是谁的，一定的。All right， 但是到那个时候，当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仍旧是有限的，仍旧是受造的。所以呢，基本上我是觉得在这里要谈的是一个比较，今生跟永生的一个比较。而在这个比较的这样的一个，虽然有一个差距，我们会更加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今天我们看圣经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有限，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有限的缘故，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会懂得更多 ，OK。然后第二个问题就谈到说，到那个时候我们是否还需要圣经呢？新教徒是怎么看？新教徒是认为当主耶稣基督，他是用耶稣基督为中保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圣，不断的成圣，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今天身为中保在为我们祈求。而我们今天也透过耶稣基督这个中保祭司先知跟君王的这个身份呢，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OK， 所以他说到了将来的时候，我们仍旧需要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新教徒是这样看，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没有讲到需要用到圣经，那个时候我们的敬拜，对神的敬拜，他说也是透过基督为中保，基督为先知，基督为君王祭司这三个职分来敬拜上帝。那个时候神仍旧是灵体，是灵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荣耀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不应该会用到圣经，是透过基督直接了。所以新教徒是这样看。你要补充吗？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经文，先生，这样反正讲，这一段很困难的经文，如果按经文的话，为了要了解这个困难，圣经学者有提出两种的方案。第一种的方案就是说，将来他们 就是将来就不需要再有雇员啊这些事情，这是一个的解释。第二种的解释就是说，那个知识本身呢，在原文呢，希伯来文的观点呢是有爱的一个的层面。OK，Mary 啊，Joseph knew Mary， 就是原文呢 ，Joseph knew Mary， 就是约瑟认识了玛利亚，而本的新本翻译成就与他同房的 Binosco， 所以这个的认识有可能就是在讲爱，那个爱就完全。所以圣经学者都明白这个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解释这困难的经文的时候，提出了这两个方案。所以第一个的方案就是说，这个人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就完全了，
这是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对主的爱我们就完全了，就好像主爱我们一样。因为这个的认识在原文里面，不管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都是可以来表述亲密的认识。所以在希伯来文中，亚当认识就是说亚当认识了夏娃，就是他们结了在一起。约瑟 Inosco 认识了玛利亚，但是和本新本不翻译成认识，翻译成同房。ASV 还有 ESV 都翻译成 Joseph knew Mary， 就是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第二个的可能的解释案，你们还有其他的解释了，但这是一个困难的经验，困难的经验。但肯定的就是我们将来不可能是我们不可能成为神，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我们不可能成为神的前提之下，我们来找出那个解决的方案。回到上下文来看，回到原本的原文来看。
不过不是他在问问题的时候，其实好像他有稍微的达到他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在本质上还是会有差异的。我们不可能像神认识他自己这样认识他，就是所以后面那一句他想说，就像耶稣基督认识我们一样，而不是就像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一样。
所以
他在本质上画的地还是有不一样的。
对呀，所以学者就是因为本着这个他所提出的这个的前提。这个的神学的前提，然后提出了那两个方案呢？你一定要解决那个经文的吗？你不可以把那个用神学就把它解释掉，你一定要解释经文的吗？你不可以说你拿这个概念，然后你就不管那个经文讲什么，你就套下去，不能所以你这个神学是对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神学的前提，所以他们在释经上做出了
解释，两个都解释
解释。
是想那个，因为牧师刚才说解释的那个清教徒的中保概念我没有完全的去真的去了解它，但是你提的好像，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刚才说讲我的问题还是很比较肤浅的，你说还不是？
你的问题不肤浅的，你有没有搞错？
这的确是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你跟孩子分享那些东西他会问你一些东西，你不会答。所以以后我们在天上，除了圣哉圣哉圣哉，还有别的诗歌吗？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宋南传道来讲道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让我们知道，对。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一个大的概念，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一个小细节。那我今天所要讲的，我不懂那个大概念，可是我的小细节，我更不能解释小细节，然后小细节很难解释，跟那个本质上不一样。所以自然不一样的话，我们还需要神的话。然后圣经里面讲一句话说：“天地要废弃，然后发现不能废弃吗？”所以，我们是否有圣经存在？但是你解释那个中保，借着中保不敬拜，借着中，那除了中保，它也是君王，它也是祭司。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不需要祭司了，因为我们的君王已经完全。
祭司的身份是带领来敬拜，对。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是。
所以那个女士问我，我今天来上课，用我要写什么？认识神嘛？其实我好像，因为他除了他启示我，他除了他启示我，不然我怎样？
当然，当
然。当然，接着我想不同的管道可以让我明白，但是还是不能完全。
当然，当然。
没有办法完全。
但是这几年的确有这句话经典，因为那里你认识神嘛，就想到那经典说， 用照镜子那个广告完全就可以明白。但是我有一个打击是说不可能，因为我们是
本质上的差异，
永远不会变成
是是是
是，
这就很难，就有一个打击。但是你体验的功法没有，没有这些，所以就不需要有镜子了。
是。
你刚才需要圣经吗？你刚才需要圣经吗？想那样东西，我以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穿，所以我很少。但是如果我跟校长说，即使我不穿校服，我还是要每月买烧，我更加懂得每月买烧。你听懂了吗？
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很难明白，反正可能不是在讲这个理由，田老师讲不来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因为他很难拎那个圈的，你看啊，天地要废弃的话，圈不能废弃哦。对，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很难去把他思想拎在一起，是说那时候没有，还需要圣经哦。第一个问题，不需要圣经，那我是什么靠记啊？突然间我又 super memory， 我的手机，一掉了，很难的。但是他的话，一切讲不可以废弃哦。在我不能废弃的情况下，是按照什么时间分测试？按照卡时间。什么情况当时我不能够废弃这个三句话，因为他自己说的话他必须要成就，不然的话他失去，那他就不是荣耀的上帝，所以他是荣耀上帝，他的话绝不会落空，就不会落空，那怎么实现他？你不是吗？
你再跟校长走在一起了，你看那自然会遵循的。
别老带蛇嘴，你在讲没有？可以，老师谢谢。
好，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请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谢谢你啊，透过课程再次提醒我们，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可能有疑问说为什么你今天好像没有亲自对我们说话，为什么你不像之前你像先知这样说话而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今天为什么你一定要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那以前对于这众圣徒所说的话，今天是否也能够对我们说话？说我们有很多信心上的不足，信心上的软弱。说我们知道啊，之前的圣徒、众圣徒，他们拥有圣经，他们也是透过圣经来认识你，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先知一样有这一个被圣灵默示的经历。百姓们他们透过圣经认识你，知道你的心意。同样，今天我们也活得像他们一样，我们透过话语来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是愚拙的，我们信心真的是不足。主，有时候我们也软弱，我们不愿意付上时间代价来好好的来思考圣经、阅读圣经。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出现了状况。主，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不单单在信心上加添了我们恩典，也在我们刻慕你话语的心智上，各样属灵的课务上，让我们加上给我们恩典，以至于我们不单单相信，我们也刻慕你的话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求你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赐福恩约教会。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
阿门。Thank you。可能你。